音口译实践
Practice in Chines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第二和第十三单元房地产业
Unit 13 The Real Estate Market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本人有机会为这次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做总结，实在十分荣幸。过去两天，我们已经过多位顶尖的国际专家，就其身处世界各地的社区所面临的住房挑战，以及所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解决方案，提出的深刻建议。我仅代表主办机构和代表，衷心感谢各位出席这次会议，并做出贡献。由于时间所限，对于在会议上讨论的众多议题，我无法逐一谈及。不过，我希望扼要地简述其中几个不仅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均有影响的主要课题。首先要谈的是都市化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了世界各个城市的房屋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环境。在演讲中，有发言者指出，到2007年，全球会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他还谈及了这种情况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对都市化进程急剧加速的亚洲来说，中国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比例会不断增加，到2020年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020年期间，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或500万个家庭从乡村移居到城市。所以除了应付对市区住房的额外需求之外，中国还面临都市化所带来的三大挑战，即怎样建立用于发展都市基础设施的财务机制，怎样制定有效的都市管制及管理机制，以及怎样确保发展中城市的居民能享受服务和获得就业。为应对都市化带来的挑战，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的渴望，中国的住房政策已做出了相应的改变。这些改变与经济改革已于20年前同步开始。自传统分配房屋的行政制度废除之后，加上自1998年出现的房屋市场化，住房政策的改变尤为显著。房地产业在市场需求和新政策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而且颇有诚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去年中国在房地产发展方面的投资差不多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8%，较5年前的12.7%出现大幅增长。也就是去年的5年内，已落成的市区住宅物业总面积达34亿平方米，平均每年6.8亿平方米。与此同时，大家也关注市场出现投资过热和新建过度的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未来的房屋政策会着重鼓励在市场开发更多可负担的住宅。政府打算加强对市场的监控和宏观调控，以确保市场运作的公平而妥善。政府还要实现供求平衡，这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兼顾大众的需要以及他们对新建中的住宅具有负担能力的基础之上。为了避免在城市出现贫民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必须解决。市区居民必须可以入住建筑和管理都比较好的住宅。无论在市场制度的理念或运作方面而言，市场化的过程必须进一步改良，要建立一个健康而贯彻一致的且可自我调节的房屋市场制度。此外，随着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开放，这方面的发展会对物业市场有所影响。中国欢迎海外的公司和个人利用各自的专业所长，在房地产服务、财经服务、机构投资和建筑科技等多方面做出贡献。还有一些海外的专业人士，例如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园林建筑师、工程师、项目经理、测量师、估价人及经纪人，以及物业和融资经理等，也会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人要克服的挑战，主要是能否把他们的服务模式本地化，以切合中国的国情。
第十四单元，旅游观光。
Unit 14, Tourism。
篇章交传。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十月的北京，天高气爽，秋色宜人。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参加此次旅游节的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对旅游节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旅游是一项集观光、娱乐、健身于一体的愉快而美好的活动。旅游业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旅游在世界范围迅速兴起，旅游人数不断增加，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旅游经济地位显著提升，旅游活动日益成为各国人民交流文化、增进友谊、扩大交往的重要渠道，对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古往今来，旅游一直是人们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强身健体的美好追求。在古代，中国先哲们就提出了观国之光的思想，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成天地之灵气，解山水之精华。如今旅游业在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一个富有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目前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业绩世界前列，出境旅游人数迅速增加，已经成为旅游大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也是一个充满时代生机的东方大国，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然风光旖旎秀美，历史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风情浓郁，目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地和世界自然遗产地达29处，这些都为发展国内外旅游创造了优越的条件。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期，我们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合理保护和利用旅游资源，努力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到中国旅游观光，我们愿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推动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多年来，世界旅游组织为促进全球旅游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最近，世界旅游组织成为联合国的一家专门机构，我们仅表示衷心祝贺，祝这次旅游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第15单元，传统文化。
Unit 15 Traditional Culture。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在新世纪将把文化建设放在高度重要的地位，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以及浓郁的时代精神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在新世纪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将更加关注人的自身完善，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当人们为摆脱贫困全力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环境的保护，忽视文化建设，忽视祖先的文化遗存，忽视人的精神家园。一旦物质生活富裕以后，常常难以避免地留下诸多环境和传统文化方面的遗憾而追悔莫及。这样深刻的教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文化权利，是中国制定新世纪文化政策的出发点。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中国的老百姓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新世纪将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保持和发展文化的民族特色。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由此产生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长河中形成了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赖以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精神纽带，是国家统一 人民团结的文化基础。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并非意味着保守，相反，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势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文化事业坚定不移的方针。目前中国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开放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市场的大门也将进一步打开。中国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提倡各种文明相互间共处而不冲突，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封闭，兼容而不排斥，互相学习，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第16单元，招商引资。
Unit 16, Attracting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千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值此第五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召开之际，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自1997年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宣传中国利用外资政策促进外商来华投资，引导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洽谈会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投资与贸易相结合，展示与洽谈相结合，项目推介与政策咨询相结合，商务活动与学术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为海外朋友和企业家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中国企业家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创造了一个机会，开辟了一条渠道。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居世界第7位，吸收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一直保持良好势头，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大体保持在400多亿美元的水平。大量外商投资的进入对增加国内投资需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应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用外资工作也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一是国内市场由卖方市场 变成了买方市场。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供过于求，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二是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有了很大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三是对外开放出现了新的格局，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新形势，外资工作要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我们要适时调整工作方式和工作重点，将利用外资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效益相结合，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结合，从扩大企业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结合。既要吸引境外资金，更要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具体的说，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正确引导外资投向，吸收外资要从一般加工工业为主，转为侧重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先进适用技术的行业以及服务业。二是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促进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和结构优化。三是继续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出口，发展国内配套产业，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权，带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四是落实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五是改善外商投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法律等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同时我们还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更全面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第十七单元，对外贸易。
Unit 17, Foreign Trade.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有效而公正的配置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造福各国人民。我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各国追求各自的利益是正常的，出现一些摩擦和纠纷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键在于要以冷静而明智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处理。我 们一贯主张，对于双边和多边经济贸易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争端，有关方面应当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谋求合理解决。就中美贸易而言，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今天美国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40000家，实际投资额430亿美元。美国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大多数企业获利丰厚。麦当劳、肯德基遍及中国大小城市，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宝洁、柯达、通用汽车等美国驰名品牌的商品畅销中国市场，沃尔玛等零售企业在中国也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市场上，许多中国商品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中国在美国投资设立企业已超过700家。对待贸易方面的分歧和摩擦，诸如美中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要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有的分歧实际上是相互不了解，通过对话与磋商，可以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扩大我们之间的合作。扩大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是中国方面真诚的愿望，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中美两国政府有责任为双边经济贸易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切实改善双边经贸关系，为两国贸易的发展和平衡奠定坚实基础。我们欢迎美国工商企业界积极参与中国市场的平等竞争。我们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更大发展。